大家好，我们是 Suyang Suibo， 今天想听部好影集吗？好，那我们这一次要来聊的呢，是终于已经播了完结篇的热门韩剧，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在昨天画上了句点哦。好，那先按照惯例开始之前，所以要来讲个笑话。
嗯，
那既然是跟医疗相关的，我就讲个医生的笑话好了。
好，
好，那有一天呢，就有一个医生去餐厅要吃饭嘛。
嗯，
然后那个适应生就来点餐。那点餐的时候呢，他就一直在那边扭扭捏捏，然后想要抓屁股。那那个医生看了就觉得很奇怪，然后就很好意的问说：“请问你有痔疮吗？”然后那个适应生就很不耐烦的说：“可不可以请你点菜单上有的东西？”有好笑吗？
有。
OK，
但是我想了半秒，但是是有好笑的。
OK， 好，那耶、yeah, 得分。好，那我们回归正题哦。今天呢，就是要来先跟大家。当然讲一下说我们因为过去八周每周都不断的在追这部影集，我们也非常的喜欢哦。然后呢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影片，也聊过蛮多的次的哦。可是说实在老实说好了，
嗯，
水某你喜欢这次的结局吗？
嗯，我觉得可能是我们期待有点高，
嗯，
所以变成有一些剧情线我们觉得好像没有收尾的很完整。
嗯，我先来浓缩一下剧情好了。
嗯，
好，那基本上如果你看了14集哦基本上到了第15集一半的时候呢，这个故事本身大概就已经到了，就画了下下了一个句点哦。原则上就是当年呢，就是文英的妈妈都西彩呢被她的丈夫高大焕攻击哦，但是并没有死掉，然后就逃走了。那攻击的原因呢，就是因为她只是因为刚泰的妈妈多管闲事，认为说文英的这个好像有一些精神疾病的样子，建议她可以去看个医生，然后就惹毛了文英的妈妈杜西才，然后她就把刚泰的妈妈杀死了。那被高大焕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她就觉得她的老婆是一个怪物，所以就想要杀死她，但是却没有成功，就是她其实没有死就逃走了。接着呢就化身成为整形很多次，然后就变成了护理长
整形
她特别强调，我整形很多次就是看起来不要像你，但是你身上流的是我的血，我就是你，你就是
我。
我
觉得这真的好韩剧
哦，真的吗？
应该是只有在韩剧才会这么的直白的去讲整形这件事，然后并且是讲的非常，它就是很像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你不觉得吗？
哦、
就好像只是说啊，我前两天去烫个头发，对不对？
好 ，anyway 呢，那所以他就在第十五集。在第14集的最后呢，他就绑架了上太，他原本是想要用上太然后逼走刚太，就叫他离开文英，所以让文英可以恢复原本以前的那个冷酷的模样哦。那当然这个时候呢刚太拒绝了，然后文英也出现，然后就发生了激烈的打斗，叫我要杀你，然后我不准你杀你妈，然后什么什么什么、
嗯、
有的没的
而且我发现他们家的人都很喜欢用钢笔来杀人，
对，因为这个是很有文艺气息的、
欸、对对对，因为毕竟是作家，
杀人于无形之中、
欸、对，借笔杀人，人家是借刀杀人，他是借笔杀人、
嗯、那在最危急的关头呢，就是上太顺手抓了一本这个世界童话大全、哦、超厚的一本书，就往都西才头上敲去，就把他敲昏了，那也就化解了这个危机，因为都西才呢也被警察抓走了、
嗯、
然后呢就这样后面一集半呢就全部都是在讲他们疗愈，当然中间有一些比如说高文英还是觉得不能原谅自己，或者说觉得刚泰虽然表嘴巴上说没关系，可是心里会有疙瘩、
哦、对对对对对，
然后觉得这样他们不会幸福，就是想办法要把刚泰逼走，
对对对，
但是刚泰又觉得我怎么可以离开你呢，这个我们一定要想办法
克服
这一切，然后反正经过这一切之后呢、
嗯、
他们就化解了心结，然后也终于成功的上了床，
嗯，
发生了关系然后呢他们也得到了院长的一个礼物哦、
嗯、
就是一来作为上太画壁画的酬劳，二来也是向他们道歉说他自己世人不明哦，就是让都西才化身护理长，然后害了他们经历这么多悲惨的
整形成这样谁会认得出来啊
那但是 因为院长就自夸说我最会看人，
你
然后结果被打嘴巴，就只好聊了聊了几十万几百万买了一台露营车。
你不觉得这部剧其实蛮适合在后面加一个业配，就是医美诊所的业配吗？
哦，是，
你看 Alone the Way 他们其实业配很多东西耶，
有有有
Subway
Subway 是最基本的，
哦，对对对 Subway 常常出现，
Volvo，
哦，对 Volvo，
然后 Samsung 的折叠手机，
然后那一间披萨店应该也有
披萨店，然后还有项链，就是有一集，
哦，对对对对对，
那个李代表送给那个文英
的，对，他
的
生日礼物，
对，
金色的那条项链，
然后后来呢还有一集他们那个我忘记柜台妹妹叫什么名字，反正他在点，
哦，对对对对，
他们点咖啡
Uber 之类的，他们的 Uber
用了外送平台，
对，
哇，超多超多业配。
所以我就是怀疑啊，是不是那个医美诊所其实本来有谈，
嗯，
然后最后可能是因为我不知道就是这是什么药事法还是什么广告法，
哦，
不能这样子去业配，
哦，
然后最后才拉掉，否则你看那个
温
就都西才整形这件事变成整部戏的一个 twist， 哎，欸，它的一个最大转捩点，哎，欸，
然后重点是呢那一台露营车没有业配，为什么？因为有一幕就带到车头，它的车头的那个标志竟然是被遮住的，
欸，
也就是一定是有去谈然后最后没有谈好，
啊，
但是没办法他们要拍了，所以，
哦，对对对
对，
对，
既然你不愿意付我钱什么的，然后就干脆把它遮住，就不让你的招牌露出来。
哎，那我们以后是不是也可以用这一招？譬如说，我们可能谈到一半没有成，
嗯，
然后我们就还是硬是给他露出这本书或者是这瓶酒，然后但是我们就刻意把他的 branding 给遮起来。
也是可以哦，
对，然后就让他觉得有那种恶玩的感觉。
好啦，反正呢就是结尾，我们自己觉得是还蛮面面俱到的啦，
嗯，
就是除了我们刚刚讲的妈妈这条线之外呢，
是是是，
他把每一个角色都有很完整的交代，嗯，就也让他们都露脸了，甚至包括比如说前面几集蛮受欢迎的那个躁郁症的患者全启道，
对，
他也再次出现，然后呢，
嗯，
江恩慈也出现，然后都有叙述他们的
结局，一些角
色，甚至那个苦命鸳鸯朱正泰跟李雅岭，
嗯，
也在这一集就是又会面了，
对，
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是蛮用心的啦，至少让一直以来关心着这些角色们的观众呢，
嗯，
得到了一个 closure， 就知道说哦，他们最后都是得到完美的结局的。
对，这其实如果跟就是前一阵子蛮红的那个 Hello Bye Bye我是鬼妈妈，
嗯，
那一出韩剧比起来因为它那里面也是有非常多的不同的鬼嘛，然后那些鬼也是各自有各自生前的一些牵绊然后跟故事，那当初也是开了很多头，然后让大家会期待说哦，看很多鬼朋友们的各自的故事，但到后来他可能有一点收不起来了，所以就变成有点虎头蛇尾，
就没了，
对，
对， 对，
可是那现在这个精神病他的确就是有面面俱到去交代每一位精神病患者他们遇到的一些挑战，然后他们怎么借由就是 不管是童话故事，
嗯，
或者是文英还是上态的启发，然后让他们得以克服，
对，
我觉得这件事是很好的。那另外一个就是苏央刚刚讲的，我觉得最后一集他就聚焦在文英跟上态一起创作出来的这个童话故事，然后里面的三个角色其实就是分别代表他们自己，
嗯，我先来讲一下这个故事好了，
嗯，好，
迎来迎来
虽然最近这两个月因为我们就是在跟这个精神病嘛，
他们在从前但是一定有就是精通韩语的人会觉得我讲的很不标准，啊，
然后虽然一天到晚就在我旁边迎来迎来
迎来迎来就是从前好，那从前呢有三个被黑影魔女夺走了原本的面孔的人呢，
嗯，
被关在了一个森林里的城堡，那为了要找回他们的这个原始的脸孔呢，三个人就踏上了旅程。因为他们认为只有找回原本的脸孔自己才能够获得幸福嘛。
对。
好，那在这个过程之中呢，哦，这三个我先讲一下，一个呢是戴着面具的少年，然后一个呢是空罐头公主，另外一个是躲在箱子里的叔叔。那这三个很明显的呢就是刚泰文英跟上泰的化身哦。
嗯，
那在沿途中呢他们遇到了不同的人，像有一个狐狸妈妈，她因为女儿被困在雪地里然后找不到，她就觉得非常的难过，
嗯，
那这个就是在暗示江恩慈这个病患呢，因为女儿当初也是在他们两个人大吵一架之后夺门而出的时候出了车祸，
嗯，
然后让她受不了打击，然后从此就患有的这个精神疾病，然后就把女儿送给她的那个披肩就变成了一个枷锁， 然后让他永远就是没办法挣脱。
对，
那直到后来高文英他们出现，高文英出现之后呢，并且跟刚才一起就是叫他要正视说他女儿已经死掉了这件事实，
嗯，
然后才让他认清了事实之后放下，然后就治愈了他的病，嗯，哦，所以遇见了第一个狐狸的妈妈。然后呢我记得在故事里面讲说是戴着面具的少年，就是因为他很看着妈妈这样很难过，所以他就哭，然后热泪融化了雪，然后让那个小狐狸被雪埋的小狐狸就出现了，
对，
所以就跟妈妈团聚。那接下来呢第二个是看到了在荆棘丛里面有一个应该是街头艺人吧之类的，
对，
然后呢他就在里面跳舞，就是虽然是全身都已经伤痕累累，因为在荆棘里面嘛，
嗯，
那就空罐头公主就问他说，就他们就问他说，那你都已经伤痕累累了，为什么还要这样子跳舞呢？他说这样子才会有人关注到我，
嗯，
那这个就是在讲前面这个躁郁症的全奇道这个病人哦，
嗯，
那罐头公主看到之后就说，好，反正我是空罐头，
对，
我不会受伤，
嗯，
那我就陪你一起跳，
嗯，
他就跳进荆棘丛里面跟着这个街头艺人一起跳，然后呢就吸引了非常多的人
来
观看，
关注，
然后给他欢呼，
嗯，
帮他鼓掌，哦，
嗯，
那就是在象征说文英帮助了全启道让他释放的这一段过去。然后呢此时魔女就是那个黑衣女巫突然出现了，就把那个公主跟少年就丢进了那个洞里面，
嗯，
就不让他们找到自己的幸福，哦，就找回自己的脸孔。那此时呢这个箱子叔叔就是到了这个洞口想要去救他们，但是他发现他进不去，因为他的头
太大，箱子
太大他的箱子头太大了就挤不进那个洞里面，哦，
嗯，
那但是呢他就非常的想要救那两个，因为那文英跟刚才就是他的弟弟妹妹嘛，
嗯，
所以他为了要救自己的弟弟妹妹呢，他就终于鼓起勇气把自己头上的这个
箱子、嗯，
真
拿掉，
然后跳进那个洞里面把他们救出来，
嗯，
那当三人见面的时候发现说，欸，叔叔的脸上就是非常的狼狈非常的好笑，
嗯，
然后那个少年跟公主就忍不住放声大笑的同时呢他发现就是他们的脸跟空罐头都掉下来了，
嗯，
就是找回了原本的脸孔，
嗯，
但是此时他们才发现其实黑影女巫黑影巫婆拿走的并不是他们真正的脸孔，
嗯，
而是他们寻找幸福的勇气，
就是他们原本不敢拿下来他们身上的这些枷锁，
对，就是他们的脸孔其实一直都在，
嗯，
都没有被巫婆拿走，
只是被遮住而已，
他们只是用罐头用面具用箱子遮住了他们的脸孔，然后让他们误以为自己没有这个勇气去挣脱这些枷锁，
嗯嗯嗯 嗯，对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三个角色的设定真的蛮好的，而且他其实在剧情蛮前面的时候就已经有塞这个梗了，譬如说刚才就曾经直接骂文英说
你
根本就是
空
罐头，
嗯，
对，然后他文英就一直记着这个他很记恨，然后后来还吃烤肉，
反正我是空罐头啊，
对啊，然后吃烤肉的时候还拿这个出来刁他，所以其实我觉得是真的是蛮用心的，就是用这样子去包装这三个人，
嗯，然后我记得刚才也是嘛，就大家就是一开始比如说宰猪他的好兄弟都会讲说你笑起来好像小丑，
对，很恐怖，
就是脸很哀伤然后嘴巴却是往上扬，
对对对对对对，其实他那时候这样子比喻呢我跟苏央就有讨论过说，哇，那他们当初找这个男主角来演他应该就是刻意，
嗯，秀贤，
对，刻意要找他的，
对，
就是特别为他打造出来的，因为他的嘴型真
的，
就是，的
确就是上扬，
对，因为他如果平常是放松的状态他其实两边的嘴角其实是往上扬的，
嗯，
所以是有的确是有点像小丑，
欸，其实搞不好如果哪天韩版要拍小丑可以去找他，
欸，
Why so serious，
欸，其实可以耶，因为他的面容很纯真，
嗯，
就是有一种
其实希斯莱杰也超帅的，啊，
对，就是有一种 innocent 的感觉，
嗯，
然后特别的斯文跟清秀，
对，
但是一旦邪气起来应该是蛮恐怖的，
他搞不好也会想要挑战这种戏路，
对，应该是、
嗯，好，那所以这一个童话呢就是最后一集的这个核心哦，
嗯，
其实他就很用心的融会贯通了一整集，就是整个影集所有的故事，讲说这三个主角童年时就是因为都西才把刚太的妈妈杀死了，也就剥夺了这三个孩子文英上太跟刚太，
嗯，
他们的童年，也就是剥夺了他们真实的脸孔，让他们一度都不敢去寻找幸福，
对，
或者是认为幸福对他们来说是不可能的，然后就变成了不是自己的人、
嗯、而且我觉得这样子他们会因为别人看他的时候、嗯、就会认为他自己也是就是这个样子。
对，
因为别人会讲说哦，你怎么你脸上头上怎么是一个盒子、
嗯、
那他就会认为哦，对，我好像本来就是头就是一个盒子，
是，
那他永远就是相信这件事情，然后就没有办法露出真实的自己。
是，
那刚才也是啊，就是人家都觉得你怎么就是像一个一直在带着笑容
皮笑肉不笑，
对对对，小丑这样子、嗯、但我也蛮喜欢大家一直形容刚才说他是九尾狐，九尾狐狸有没有？就是意思是说，就是很
长得很妖艳，
对，然后很干翘，就是一天到晚就只是对人家笑，然后就勾魂过来，然后就帮他做事情。
哦，
我觉得我也蛮喜欢这个设定。
对啊，我记得好像最后那个不是文英看着那个叫文英把上太画的那个刚太微笑的那张图，
对对对对对，
给刚太，然后问他说：“哎、嗯欸，那你现在是喜欢？”哥哥还是喜欢我，
比较喜欢我。
然后刚才就看着自己的那个画像说我喜欢我自己，
对，
然后结果文英就讲说嗯，这该死的白狐狸，
对对对对其实这样子是对的啦、嗯、就是在感情中还是先喜欢自己，然后认同自己、
嗯、
你跟对方的地位或者是互动才比较健康嘛、嗯、
是，然后就是要喜欢在跟对方相处的时候的那个自己，
对，
因为很多的时候很多的人会委屈
嗯、
自己，然后就变成了一个不是自己的人。
嗯，
那我觉得那样子的情况，那样子的感情应该是很难长久了。
嗯，而且其实说到这个，我也还蛮喜欢他一直以来的设定，就是让每一个主要的角色都会去问另外一个人说，你比较喜欢 A 还是比较喜欢 B？ 哦，通常那个 B 就是自己啦。
嗯、
就是你看，不管是刚泰问他哥，
对，
或者是
宰猪最爱问了，
对，或者是他哥其实也曾经问过刚泰 哦。
是是是，
然后、嗯、那个文英当然在这一集也问了嘛，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比较级的感情其实蛮妙的、
哦。
因为我后来有一集就是社长他其实有跟文英讲到这件事，
你就代表嘛，
对，李代表、嗯、他其实有讲说，其实因为那时候文英也问他说，你比较喜欢我还是喜欢那个另外那个代表喜欢的那个
朱莉，
对，朱莉，你比较喜欢我还是比较喜欢朱莉、嗯、然后代表就讲说其实这个喜欢没有所谓
顺序
的差别，因为那是不同的情感、
嗯、
对，然后他就解释给他说为什么人会有不同的情感、
嗯、
然后在那之后文英就慢慢理解说，哦，原来刚泰跟他哥哥是那样子，然后我跟刚泰是这个样子、
嗯、
那我跟上泰又是另外一种伙伴的，就是他们是最佳伙伴的感情嘛，最佳拍档的感情、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成熟的一个去教导有关情感的区隔，然后跟情绪的一些变化。
对，然后说到李代表，其实我很喜欢他、欸
嗯、
就是整部戏里面，
是是是，
就是
他其实是很成熟的，
对，然后他该油条的时候油条、嗯、他该诚恳的时候诚恳、嗯、然后就是非常的自然哦，就你不会觉得他的任何一个面向是装的，
对，
就他的油条他就是油条，但他的诚恳他也就是诚恳，然后他非常的有智慧，然后又市侩的同时呢重情重义、
嗯、
这真的是很难做到，
其实很难，
很难做到的、哦、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也非常就是觉得他让他能够跟朱莉发展出一段感情呢，也是觉得蛮欣慰的啦。然后我们会在明天要上的这个 YouTube 的完结篇总结里面呢，会详细的介绍，会讲他跟朱莉之间的感情，
嗯，
然后他当然还会有文英刚泰，然后再加上宰猪跟陈子、
嗯、
这个你应该大家应该是到最后才会发现，诶，他们两个竟然
没有，前面有一点点铺陈，
一点点
一点点，
对
对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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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但是不会太勉强，我觉得最后这样安排是好的、嗯、
对，所以明天我们就会针对这三对爱侣，然后我们来解析一段感情里面到底是互补比较好还是相近比较好
好，那我再补充另外两个我觉得在第十六集里面印象特别深刻也很喜欢的点，然后我们最后再来说我们觉得有哪些地方可以改编的更好。
嗯，
那我觉得另外还有两个点，
没
有，一个、就是、
不能讲说会改编的更好，因为我们是哪一根葱，就是说如果今天我们有幸能够写这个剧本的话、哦、以我们粗浅的见解我们会怎么来写。
OK， 但是我的意思就是、嗯、如果是我们、嗯、我们会怎么写，
对嘛，但是
我们会怎么做吗？
但是我们真的不能说我们编的就会比较好吗？
哦，当然啊，当然啊，
但是你刚刚是这样讲的
吗？哦，好吧，那你要剪掉吗？ 啊，我觉得另外两个还不错的就是安排刚太跟上太两兄弟把他们代表他妈妈的那棵树种在精神病院，
那一段
对，然后让那个上太呢，他出了这一本绘本之后呢，那带着他的作品来跟他妈妈报告，让他
起鸡皮疙瘩了。
对，让他妈妈放心说，就是我已经长大了，然后我已经可以自力更生。然后他那一句话讲得很感人，他说怎么会这样，我好幸福，可是我一直流眼泪。
嗯，
就是他，因为他实在是太开心，他终于可以做到完全的独立。
嗯，
然后他也同时又多了弟弟妹妹这样的一家人，所以他觉得真的很幸福，然后他想要让妈妈放心。
对啊，因为我觉得当年哦，你还记得小时候就是哥哥上太掉进河里的那一天，其实就是因为刚太跟他妈妈有一场争执嘛，然后就是刚太脱口而出说刚太是刚太的主人，这一句话其实上太记了一辈子，
对，
他永远都记得当天弟弟讲的那一句话，然后他也打从心底的认同说弟弟刚太不应该为了自己而牺牲了他的人生，
是
他非常的内疚，他非常的不希望变成这个样，他希望刚太就是做刚太的主人，刚太能够拥有自己的人生，
然后同时他也从那边学到说那么我也是我自己的主人，
上太也是上太的主人，
对，所以他才会在刚太试图一开始就是在文英跟哥哥签了一条合约之后然后要搬进他家嘛，然后那时候刚太很生气，然后所以撕了他的合约，
对，
但是上太就会这么的暴怒，然后两兄弟就打架，就是因为他上太本身也相信这句话，他觉得他是他自己的主人，我去签的合约有什么不对，
这个是我想要做的事情，
对，
对不对，
然
后后面我也很喜欢他安排，就是说他跟文英合作，当然我们可以解读成说是因为刚太的关系，对，文英为了要讨好刚太，
当然
所以就让上太去当插画家，那当然也是因为肯定他能画，可是也许如果上太的才能没那么好，文英还是会做这件事情，就只是为了要讨男朋友开心嘛，
对，
对不对，可是呢他不止上太 deliver 了，然后呢做出了非常好的作品，他还让别的童书作家也看上了他的才能，希望能够跟他合作，这一点我觉得就对上太来说会比文英肯定他来得更开心，
对，
因为他知道文英是自己的家人，
对，
对，所以他也知道家人对自己好是应该的，可是当别人不相干的人也觉得他画得好，然后希望跟他合作的时候，他这个时候他才真正觉得说
是靠自己的，
他是一个真正的画家了，
而且那也代表日后就不愁吃穿，他可以赚的钱就分给弟弟妹妹
啊，
他不是很想要给他们零用钱吗？
对对对，
我觉得他给零用钱那个在牛排馆里面那一段剧情我也特别喜欢，
真的吗？但是文英家景哥他就不愿意
哎，那是他还没有接纳他嘛
OK
好，最后一个呢当然就是服务所有的粉丝啦，就一定要让他们坐上露营车然后去不同的地方旅行，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他的那个梦想，刚太的梦想，没有目的的旅行，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都会想怎么做的吧，
是啊，
对对，
然后就是说旅行到累为止才回家，
对，你有这样想过吗？
有耶，但是我比较想自己去耶不好意思哦说出实话了，
那我就来画插画好了
可以啊，你画你的， 我倒是真的还蛮想要自己开车出去旅行，然后就是可以不用接任何电话，然后不用回任何信，就是不要开电脑，不要开手机，然后就是随便我到什么时候想要回来的时候就回来。
OK， 那你就去吧。
好，所以以上就是我们觉得精神病整体的结局让我们觉得特别看得很幸福、很感动的地方。那我们最后是不是来聊一聊我们一直很想要讲的悬疑线呢？
其实刚刚已经讲过了，就是那些伏笔都不存在。
我觉得其实就算是那些伏笔是烟雾弹好了，其实我都可以接受，就是我不会去你知道
计较
或者是执着于哪一点，然后就在那边硬抓着不放，然后就去推翻说他整出剧的一个心血，
是，
就我不是要这样子为出发点，而是我觉得他最后把所有的过错 跟三个主角们的童年的就是失去童年的这件事情完全归咎在这个妈妈身上、
嗯、
然后并且也没有交代这个妈妈的都西才他的背景为什么他会变成这个样子
是
我觉得他有一点扭就是浪费掉他一路以来前面十五集铺陈他要去教导观众提醒观众说每一个精神病患他背后有他的成因跟故事、嗯、所以我们能够
不应该有偏见
对然后我们用比较 open-minded 的方式去理解他然后并且、嗯就像院长不就像对对就像院长所说的就是人之所以为人就是因为是脆弱的所以大家要聚集在一起嘛、
嗯、
然后
互
相扶
持
但是如果他直接就完全归咎在这个大魔王身上
嗯
然后这个大魔王到最后也没有任何的体悟或者是一点点的我不知道悔恨或者是改变或者是流露任何一点点
他还是非常相信他做的是对的
对或者是流露任何一点点对他女儿的感情好了、嗯、他最后其实他是拉了女儿的头发他其实
是
要拿钢笔杀下去的耶、
啊、因为他讲说要他要毁掉这个 不好的作品啊
对那没有错大家可能可以说一个精神病患很有可能扭曲到一个程度他是生病到一个程度他是这个样子、嗯、没有错可是那我宁可他这件事情早一点发生譬如说在14集或13集、嗯、然后他早一点让大家去理解说都西才背后也一定有一些成因、
嗯、
不管是他童年遭遇过什么样的重大事件
是是是
或者是他本人就真的就只是一个譬如说脑袋里面什么什么病菌还是什么、
嗯、
机制就出了问题
对
没有关系你就是把他讲清楚来说
交代一下、
他可能是什么样的疾病也 OK 但是如果他这些东西都不讲然后前面又刻意放了这么多的烟雾弹然后到最后的就是14集才突然冒出来就说哇超级 convenient
很方便的一切都塞给
对对对而且他刚好就是有医学院背景然后他还辍学然后才去写当作家、
嗯、
然后还就是又有多一个朴玉兰是他的那个粉丝所以可以成为他的工具人、
嗯、
然后又有铺成了一个什么我亲爱的克莱门丁、
嗯、
然后但是你明明又要讲里面的就是所谓淹死的这件事情因为否则就不会让
高大焕
对
然后说他其实不懂歌词的意义
对
懂了又如何
对懂了又如何呢我还特别去查了歌词好啦最后就是大家听众一定会听起来就说哎这一定是 Sweebo 前面做很多解析然后到最后心有不甘觉得浪费他那么多时间
对啊上一集还我们还信誓旦旦说一定会有一个最后的大翻转、
啊、
结果我们这一集是脸肿着来录的
真的脸超肿的对啊我就觉得哦，然后前面又有什么多利恐龙我还特别去查这个多利的、
嗯、
因为他是真的在韩国一个非常知名的
卡通、okay.
对对对多利小恐龙、
uh-huh.
然后他甚至还有一个游乐园、
oh.
所以其实他这个 IP 本来在韩国就很受欢迎那我还特别去做了这个功课就一切都是枉然就也没有所谓继母这件事情也没有双胞胎也没有什么姐妹 whatever 什么都没有
好了，反正你最后只要就像这个箱子叔叔最后说的
嗯
哇好幸福啊就可以了
好啦我觉得这些线没有关系因为、嗯、就是本来戏剧就是娱乐
是
那所以他只是用不同的方式娱乐你他不是用喜剧的方式他是用悬疑的方式娱乐你、
嗯、
我觉得也 OK、
嗯、
但只是说我觉得因为他整出剧的精神就是是精神病也没关系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他不应该这么方便的把所有东西都推给那个大魔王、
欸、但是重点来了都西才从头到尾都没有被官方认定说他有神经病、
没错
精神病
没错
对不对所以呢我们是说虽然是精神病但没关系那你不是精神病
也没关系
就有关系啦所以他就被关起来啦对不对
哦这是正负两极的这个概念是吗、
所以他最后就让一个没有被官方判定说有精神疾病的人扛下这一切
懂你的 OK 明白因为他也没有就是讲交代什么譬如说在审判的时候哦，因为他是精神病患、
嗯、
然后所以他杀人就没有问题、嗯、他是纯粹就是很明显的
他是罪有应得
罪有应得
他不能够责怪精神疾病因为他很有可能是意识清楚的他就是一个价值观偏差的人
哦，
很有可能啊对不对
那我觉得那他也要 点出来这一点吧、哦、不然因为至少那个杜西才这个角色由护理长演的时候，
嗯，
他其实是非常
正常的，
是，对，护理长非常正常、
哦、
但是一旦讲到就是一旦他恢复杜西才的角色的时候，他的那个非常的病态，
是，
那你就会觉得那到底是他是双重人格，还是说他真的是一个正常人，然后只是他对他女儿的执念就是这么深、
嗯、因为他的确有展露出很多精神疾病的征兆，像易怒、
嗯，
其实也是一种嘛、哦、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比如说就只是刚才的妈妈说哦，如果有需要的话
他儿子也在医院里面，
不错，
对，
然后竟然他妈妈就火大就要杀死他，
然后而且
我的小孩我自己来讲，
对，而且重点是还不是当下去杀、
嗯、
当下去杀代表你暴怒，
对，他还埋伏，
他还埋伏，然后还特别去注意他们家会经过的地方、
嗯、
所以他是非常用心的，
所以可能他就是没有精神疾病啊，因为如果有预谋的话可能就不是了，我在想、
哦、
对啊，但是我们毕竟不是，
好吧，那我就觉得就有一点 I don't know， 你会联想到 那部台剧吗、嗯、那个
谁是
被害 者,
被害者
会，然后会最后、那个、
就有点可惜，因为太方便了，
对，就是林心如最后、就是、
所有都让一个人来扛，
对、嗯、然后就好像一直说他煽动了所有人，
是，
但事实上其实那出剧是要反映这整个社会体制对于不同的、被害者的不公嘛，
对，
但是最后我们会很容易就被导到说哎，就是林心如那个角色有一点精神状况异常、
嗯、
然后所以他就煽动了所有人，对啊，所以我觉得这个是蛮可惜的地方、
嗯、
如果他这一点是真的当初有处理的很好，我现在在讲这个精神病，我觉得他会成为杜
西才的背景多交代一点，
没错，他会成为今年的神剧、欸
okay, 嗯、
可是我觉得就差这临门一脚，
但是瑕不掩瑜啦，至少我们其实看结局的时候是开心跟幸福的、
哦
啊、他结尾真的收得很好，我觉得最后用那样子的，
那我可以再补一个不满意的吗、
嗯、可以可以，
我觉得上床那一段安排不好
因为没有
非常失落，
没有过程，
非常失落，呀呀、
啊 okay、
非常失落，然后并且凭什么不让刚太露一个
那你这就只是姨母的
哎、欸，他已经之前在那个他的更衣间就已经露整个上半身了耶、
哦、
那为什么啊？他
那你们有想过男观众的
哦，也是啊，
对对，
也是啊，文英为什么不露个背，
对啊，
没错，露个背也好，那、嗯、你要露、哦、正面我也是很想看啦但是应该他有就是分级制度嘛、
哦、
但是我觉得至少露个背，或者是至少要有一点以前那种什么蓝色什么蛮珊瑚礁还是什么
蓝色蜘蛛网、
哦、蓝色蜘蛛网不是珊瑚礁蓝色蜘蛛网或者什么
蓝色胡椒盐
还有那什么玫瑰童林眼嘛，你如果不能演十八禁的、
嗯、
那你至少来个剪影吧、
哦、
啊剪影也没有，
就是带到玫瑰或带到蜡烛这样子、
哎、对，或者是你就是在灯火摇曳下，我只是看两个黑影在那边扭来扭去变麻花瓣也可以啊、
哦、
就是你知道吗，什么都没有，对，然后他就只是扫过去地上、哦、都是乱乱的衣物，这样子就是衣服跟鞋子散了 一地，然后两个人就这样抱着睡，然后大概就十秒吧，镜头就直接切到白天了、
嗯、
哦，你知道这有多失落吗？
但是没关系，如果你不满足你就去看那些农场的那个频道，他们就会下说终于推倒了，终于上床了，然后你就意淫一下就好了，好不好
好失落、
嗯、好啦，但是瑕不掩瑜啦我们还是觉得整体来说这一出剧呢还是今年必看的影集啦，
哦，是啊是啊、嗯、是啊，如果你还没有哎、欸，不会哦，应该不会有那种还没有看过十六集的就来听这一支 podcast 的，对不对？
那我们可能看标题应该就会先躲开啦，
对对对、嗯、应该是
是啦，
好哟，
那明天呢就会有 YouTube 版会更详细的去解析这个疾病爱情跟童话，
没错，然后呢我们预计礼拜三或礼拜四也会再上一支上太哥的大人学、
嗯、上太哥可是大智若愚哦，
对呀、啊、我们会
像是那个冰雪奇缘里面的 Olaf、
欸、对对对，所以我们会列出他的他有一大堆家规嘛，有没有，就不准说谎、
嗯、
然后不准怎样怎样，
比吵架好哦，
对对对对，啵啵这样子对，所以他有很多就是我们觉得是上太哥的专属智慧、
嗯、
所以我会整理成一个比如说几大金句，然后分享给大家，
敬请期待咯，
嗯哼，
好哟，那今天节目就到这边，大家拜拜
拜拜。